福生活吧。上次我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呢，他们坚持梦想，然后成立了板凳乐团的黄登辉跟白吉胜阿 Ben 哈，今天也邀请到他们来，但是呢，今天是跟他们聊聊，我想多了解他们，因为他们是我的大前辈，在于成家立业这件事情，还有生小孩，哇，那个生小孩我真是望尘莫及啊。结婚之后就蹦一个哈，蹦一个之后够蹦两个，然后两个不够还蹦三个。我说你弄给他踢落，弄给他踢落哈，弄给他收好安的哈，不要乱来哈。好像怎么样打个这个眼神瞄一下哈就怀孕了。这个两位呢都是三宝奶爸哈，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板凳乐团也是三宝奶爸团哈。今天又再次邀请到他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欢迎黄登辉、白吉胜。
哎，马爷好，大家好，
我们是板凳乐团，
我是板凳的 Ben，
我是板凳的登登，
是是是，哎，两位都三宝爸，哎，两位前辈好，
哎，没有没有，不要这么说，
两位都还
学弟你好，学弟学弟，
两位依然活着，我真的觉得话，哎，你们谁应该是阿 Ben 嘛？没有没有，最早
我们差不多嘞，
我们差我们其实差不多，
我们同学同学，
而且我们的小孩也都差不多岁
数，对对对对对，
是是是，那但是谁是先生第一个的？
应该是我二零
太后，太后比较大，
我二零
那個、我记得是登辉，因为登辉很早就把琪琪搞大肚子了，
不小心的啦，不小心的嘛，不小心上车然后就补票了。
算是负责任的人啦，
对，
那个时候其实也面临到人生很大的一个抉择。那时候压力也很大，但是我后来就是决定不管了，就是把梦想割下的时候，因为其实我还没结婚之前，就是一心想要当一个音乐人，我不管有没有钱，我只要有个地方可以唱歌就好了。我会上台北变成谐星，也是因为我想要表演，我想要找到一个可以唱歌的机会。我没有要结婚的，但小孩来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讲，我不能再这么自私，我不能再以我自己当出发点，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跟我自己讲，好，我把唱歌的那个梦吹熄，我要当一个好爸爸。从那时候就开始，就是走入了另外一条路，这样。
黄登辉的现在有的成就绝对不是偶然哦。登辉的价值观跟方向性，我一直觉得是很对的、哦、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就是负责任。你那个时候转弯哈，其实你心里面一定很痛嘛，就是啊，这个跟我的梦想有很大的违背，怎么会变成我的阻碍啊？
其实蛮沮丧的，其实。
对对对，但是呢，如果你那个时候你就啊，那我抛下我的妻子，我就跟我小孩去勇闯我的梦想，各位。这个非常母汤哈，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值得学习的路径哈、那反而是我面对现实，然后割下那梦想有勇气，然后后来就生了一个之后，然后屡试不爽，就觉得哎、很开心，
一事成主顾，
一事成主是是起起一滴咖喱揪啊，
接二连三哦，这故事蛮有趣的，讲一下，
你讲一下，
就我们不小心这个怀了第一胎，哎，奇怪就有做避孕。我其实有一度怀疑是不是有谁把套子弄
戳破，
我一度有怀疑，但后来想想不行，我不能这样怀疑人性。反正就结婚了，然后就是好嘛，就一个嘛，然后我们就好好把他带大。后来呢，琪琪就说：“我跟你讲，这小朋友是要有伴，你不能只生一个，小朋友会跟镜子玩，很可怕的。他会越来越孤独，他会就是没有朋友，没有兄弟姐妹可以商量。要生第二个，我说不行，压力太大，生第二个不行了，不行不行。
对呀、啊，
然后他说不行了，要生一个，我说好，那我给你一次机会啦，如果是怀孕的话，
就有了，
就一次，你自己选好危险期，大家都找安全期，然后自己去找危险期。然后有了，就一次。
Oh my god！
好，就第二个就出来了嘛。
对。
然后后来为什么会
后来两个小孩子一起跟镜子玩嘛？
后来又说不行，两个孩子还是会跟镜子玩，太孤单了，
还是会跟镜子玩，好可怕。
你要不要把家里镜子砸了比较快？
我看第三个，我整个心境都变了。我看到两个小孩之后，我觉得好可爱，然后打打闹闹，我就觉得，因为我们家从小是三兄弟，我们家就是生三，是是是，我这一辈三个。
对，
我想说，那如果我生第三个会是什么感觉？我就觉得三个小朋友很好玩，这样。
那个时候已经就觉得说生活上压力无所谓了，我有心，我心放在这个家庭，我要把你们照顾好，我自然会有能力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当我重心已经改变的时候，我就发现小孩会带财。当我全心全意为别人付出的时候，我反而变顺了。当我自私的时候，想要完成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什么都不顺。所以我觉得那个重点是你的心态改变，你的际遇也会改变。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呢，小孩子来啊。是一种考验。
是
你那个选择错误的话呢，你就往负面的地方去走、你选择正面的话，是第一个，它帮助我学习如何负责，如何面对压力， 如何就瞬间成熟，瞬间就觉得不是以自我中心，不是世界绕着我转的，是我要付出的，这个是奉献牺牲，我的时间开始会减少，开始我的方向性会改变。但是当你选择这个正确的这个考验，你面对它之后呢，接踵而来不是带财啦，应该有些人他可以这么说，但我的说，因为你选择正确，我就是说你心放在那里，你自然会想办法的，人会想办法，而且办法会出来的，就有出路。所以呢，黄登辉就接二连三的。所以阿伯，那你是家里面镜子是怎么样？太多？
没有因为其实我们家是，我自己有姐姐，然后呢，小可他也有弟弟。那我们对小朋友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期望，所以我们是结婚两年后才生了第一个小孩白开水。那生了第一个小孩白开水之后呢，对我的改变是非常非常大，因为从小的生长环境，因为我是单亲家庭长大，那跟妈妈一起成长，
是，
所以你要我如何当一个爸爸，我真的不知道那但是妈妈是在怀孕的孕期当中，她就已经准备要当一个妈妈了。那我是等到白开水生出来之后，我才学习怎么样跟她相处，然后怎么样付出爱给她，
是，
然后一直到发现他跟妈妈之间的互动，那也是一样。第一胎总是会看到孩子一个人在那边玩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行，应该要有个伴。所以就接着就第二个白花油就出来了。
OK，
对，那白花油出来之后，那个时候面临到很大的挑战，是我跟小可两个感情上面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争吵什么东西都是发生在跟小朋友身上，而不是我跟小可身上，所以那个时候家庭的剧烈的变化很大。非常之大，然后甚至还一度怀疑自己，说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好爸爸。对，有怀疑到这种程度。
因为本来是两人关系维持好就好了，现在是多了人，家庭结构不一样了。
对，而且我在家里的比重又不一样。
对，
又不一样，因为小可的 focus 都会，所有的专注力都会放在小孩子身上。你知道狮子座是很爱人家，就是来疼啊，来关注的。不是，我回家变得好像一个空气，然后回家就是一定要先洗手，然后不能抱小孩，怎么样？有的他就很呵护小朋友，
是，
我就觉得我瞬间好像就失落的感觉这样。
就当时你们还没有找到你们家庭的平衡，
对，
就是都是过多跟不及啊。
对，
都是两个很极端在处理事情，因为中间突然间多了两个小孩蹦出来之后，好像是中间产生那个关系上面微妙的这个距离了哈，因为越来越不能沟通。
对，
但后来为什么还有勇气生第三个？是不是镜子太多？
不是镜子太多，因为第三个也是小可在讲说，我有姐姐，然后小可是有弟弟，然后他爸爸就一直很鼓励我们说，要不要再生第三个？对，那人家就说，你生了第三个之后，感情会变好。
没有啊，你第一个是白开水，第二个白花油，
对，
就是一男一女就是最好的啦。你都已经很痛苦了，你怎么会还有勇气去第三个这样？
而且他们说，如果只有两个人的话，只有两个小孩的话，通常吵架的话，那就是谁都不理谁，而且是一男一女。对，那如果有三个的话，家里会变成一个小型的社会。对，一个吵架的话，另外两个就会去结盟的概念。
对，如果有两个人，就只有是跟非。
对，
而且你没有办法判断谁是谁非。
对，没有办法。
但是如果有三个，就是三国鼎立。
哎呦，可是三国会不会有联合之后就霸凌另外一个？我怎么今天那么负面？
不要那么负面，不要那么负面。
但是就是说，两位三宝奶爸哈，但是就是刚刚登辉感觉到认份认命，就是我就认了就这样他其实也蛮懂得推坑啦，因为他知道看准了登辉是属于认份认命的那种型。他说我要给你推坑，你都不会供嘛，你离家走。但是相对来讲呢，阿斌刚才前面有讲过，他是来自于单亲家庭那个结构，其实没有人知道怎么做爸爸，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在重新做爸爸这个身份哈。因为我也是啊，我是生孩子怀孕，我觉得很感动啊，老婆很辛苦啊。我那时候戒酒，我就不喝酒，因为我怕我老婆晚上抽筋，我没办法帮助她，所以我说我不要喝酒，到现在我也没喝啦。那我在那段过程当中，我发觉太太怀胎时很辛苦，可是她生下来之后她很感动，我也很感动，可是感动完之后，我看到我就突然就没有那个感觉，我就觉得不就是一个小孩
，
对，因为那时候不会互动，所以我跟你一样，我突然间不知道怎么做爸爸，这个很难去跟别人说，直到后来有眼神的互动，他开始叫第一声爸爸的时候，我突然间好像有比较后知后觉被点燃说，天哪，这是我的孩子，是生命的延续，那个责任感是突然间放到我的生命当中来哈。但那一瞬间呢，第一个，要么你就是被这个压力压倒。
是，
第二个就是我扛起来，那我们还好了，我们还有点那个底气，就是我扛起来，就是我必须得照顾这个生命是一辈子，那我就要更好啦，
是，
我就要开始动起来啦。阿斌那时候三个真的是喘不过气了，你怎么脱离这个感受，就是真正踏入到爸爸这个 真正的角色里面。
那个时候也是看到小朋友之间的互动，然后跟小朋友给我的一些反馈，像比如说我们带他们出去玩的时候，他们会玩得很开心，然后甚至是我带着小朋友们回家去我爸爸那边的时候，然后看到爸爸跟孩子们的互动，你知道我自己会投射成说啊，会不会我家里小时候的幸福家庭的样子会是像这个样子，
是
我会把自己想象成白开水，然后白开水再跟我爸玩，
同理心开始出现，
对，那我会开始从中间去找一些那个温暖的程度就很高很高很高。
我觉得慢慢开始你已经从孩子身上找到一些反馈你小时候空缺的那一块，
对，
开始有一些疗愈你了。那两位呢，因为孩子接二连三，因为孩子年纪都相差很近啊，顶多一岁两岁这样子，我觉得是蛮 OK 的一个状态，但是当然我觉得压力可能很大，但是我觉得经济压力我们先不提啦，教育就开始会面临教育啦，
是
你们两个在这个当中怎么去找到一个平衡点？登辉先讲，你跟琪琪呢？琪琪也是那种，哎、欸，你不要小看琪琪，个子小小，其他不要干啊。琪琪跟他战斗机嘞，
真的，
这个真的很难，我到现在还在学。然后呢，我跟琪琪算是搭配的还算蛮好的，因为他就是算是那种会比较希望小朋友可以多方面去尝试，然后可以的话就是尽量安排，就好像在塞我工作一样，尽量
塞好塞满，
把小朋友的学习
都不要在家
也塞好塞满。但是我可以理解小朋友面临到的是一种
压力，
形成满满的压力是什么？于是呢，我就会当小朋友宣泄的出口。所以我比较是会陪着小朋友一起胡闹，然后一起玩，然后甚至比如说如果他们有一些压力的时候，然后跟妈妈就是开始说哦累什么什么，我会站在小朋友那一边帮他们出气的。哦，对对对，我就跟他分析一些东西，就是在琪琪的那种就是满满的状态下，我帮小朋友找一些可以休息的空间。对对对，我就是跟。
可是你在帮小朋友找一些休息的空间来讲，对你来讲也是一种压力啊，因为你其实不是自己放松，你还是扛着小孩在做这个，
对对对，
你会不会更累啊？
我除了工作结束之后，就回去之后，我要陪小孩玩，然后像睡前讲故事，然后比如说小朋友都会喜欢跟我洗澡，所以洗澡也是我，讲故事也是我，然后陪他们做牛做马做狗给他们骑也是我。
OK，
因为我在家的时间也不长。但我很乐于做这些事情，
但也是因为这样，我每次在登辉家看到登辉跟小朋友的互动啊，我觉得都很感动，因为小朋友也都珍惜着爸爸在家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会一直黏着他。哦，对，
那琪琪是安排工作，他的心态是就是说
没有，他会，我觉得他也没有错，但我觉得还好有他，因为我对小孩来讲就是我真的不够凶啊，我真的就把他们当朋友一样。我就跟他们一起玩一起闹，但当然该凶该惩罚的时候我还是会扳起我的父亲的威严，但是真的很少啦，真的很少，所以其实琪琪的存在很重要，因为规矩很重要，
是，
然后跟让他们习惯所谓的纪律很重要，
对，
琪琪帮我把这方面全部都做满了，
对，
但我负责就是调节小朋友那些压力宣泄的出口。
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就是夫妻会被放在一起，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祝福，
对对对对，
因为你说实在，我们有时候很，你把我安排那么满，但是如果没有安排那么满，你不会有这么多的演艺圈的成就，
对，
没错，
因为这个是有人帮你安排，就代表说我们以前可能过度的稍微的松散，别人帮我们再把螺丝锁紧一点，那个压力对我们来讲是有助于我们成长，
是
是，
你回头看是这样，
是，
你当下你会觉得你不要再弄我，
对对对对对对对，
觉得好累，
我觉得好累，你可不可以 stop？ 对，
对
不对？但就像我老婆也是喜欢安排型的人，但是我如果没有安排的话，我一年当中不会做那么多的事，
没错，
我有太多的时间浪费掉了，
然后
没有安排，我不会出国去吃到很好吃的餐厅或者看到很好的秀，所以呢，我觉得我们都有个才德的妇人。哦，那你也相对来讲呢，你的放松，你的能够对孩子这块是琪琪可能也做不到，他就可能仰仗你这边跟他拉迪赛啊，
对，
所以这个角色分配的很好。阿 Ben 呢？阿 Ben 小可也是一个女强人啊。
我们在家的话是跟登辉家是完全相反的，对，我是半黑脸，然后小可是白脸的那种，因为小可他可以给
以皮肤来呛，我们看得出来，
不是皮肤来讲，
小可是比较白，你这也蛮黑的。
以个性来讲，以个性来讲，像比如说小可是可以给足小朋友三个小朋友满满爱的妈妈，对，所以他就负责这一块就好。那我的话反而就是要拴紧螺丝的那一块，像比如说我在家里面就希望他们吃饭好好吃，那东西玩完要收起来哦之类的，因为他常在讲说在家我就是规矩，对，那只要我讲的他们都会去听。
父亲就是丈夫啦，父亲为一家的头啊，这很重要。
是，
其实我觉得刚刚在讲规矩啊纪律啊这些东西呢，包括说 灯辉在陪孩子释放哈，释放压力啊，我觉得这个是互补。可是我一直觉得规矩这个东西对我来讲还蛮有一个想法，就是我爸爸已经离开我们十八九年了嘛，所以我爸小时候也是一样，就很有规矩哦，吃饭要怎么好好做啦，碗盘要怎么放啦，哈，要怎么样吃完要洗碗啦，折棉被。可是你知道这些规矩在我小时候很痛苦。可到现在，我每次在做这件事情，都想到我爸，
还是会记得。
就是、你到底家在哪里？那个人家讲家有家法，家有
家规
哈。这个东西规啊，是用另外一个归回的归也是一样，你会有归属感，就会知道这是我家的规矩、跟你家不一样。我家有我家的规矩，这个就是代表我家。你进入到那个状态里面，就是有温度了，你就马上感觉到，哎呦，那个温度又回来了。所以我觉得。都很好，你们两个呢，在这个等于是教养孩子当中呢，都慢慢找到跟太太的搭配啊，那个平衡点。OK， 现在呢，孩子也都慢慢大，哎、欸，你们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啊，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获得？当爸爸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压力啦，这不可能避免嘛。
对。
但获得的，好，来灯辉举手了，来灯辉。
我昨天犯了一个很愚蠢的错误，我跟你讲，你以为你在教小孩啊？小孩在教你啊！哎呀，昨天他写考卷，我就想说，哦，你写那么慢，爸爸教你写比较快了，我就直接教他，你知道吗？后来他就写到了一个填空题，一个是这个像弄，然后一个是比如说捉弄，然后注音旁边写一个是呢乌翁呢翁弄，一个旁边写了翁弄，我就说题目出错啦，怎么会有弄呢？这两个都是弄啊。一个是像弄的弄，一个是捉弄的弄，没有弄，那题目出错。然后我儿子就跟我说，没有，就是弄。我就说什么时候改的，他就说没有，老师就是讲就是弄。我就说你叫老师来，怎么可能？我从小到大，我学中文这么久，我中文造诣那么高，我有南港唐伯虎之称哎、欸。
你怎么那么多南港之称？刘德华也是，
怎么会是弄？弄什么东西？我就跟我小朋友争执，然后那个因为我就急了，然后就讲话就大声了一点，然后不信任小朋友，我不信任阿管，阿管就眼眶泛红，他说老师就说是弄呗，我说怎么可能是弄啊，老师弄错了啦，
不然去问
什么时候改的，
不然去问大 S 啊，他是嫁给苦弄还是苦弄？
怎么？然后琪就在旁边查这个，一个新闻出来了，这个弄死大家了，今天我如果不弄死蒙甲台子、啊，明天你就会被他弄死。不是弄，是弄，真的是弄，
真的是
弄。教育部有发文，真的是弄，我错了。我当下跟阿管道歉说：“对不起，爸爸错了，爸爸不应该自以为是。”
是，
对他教会我，其实不是像弄，是像弄、
哦、弄。
所以其实在这个因为你们现在孩子就比较稍微在小学。
小学
了嘛，因为我女儿才三岁多，现在还没有那么大的感受哈、所以你在这个当中，你会觉得说，哎、欸，其实我们这一代的，就是我们其实是教学相长，不只是朋友同侪之间，是跟孩子也是一样。
对，
因为重新学习哈。
对，你以为你很厉害，你以为你是爸爸，你以为你年长，你学的东西搞不好是错的。小朋友是可以有资格纠正你的，你不要自以为是，
时代一直在变、啊，
你不要自以为是，东西是会一直换的。
对，
是，但我比较想纠正你，不要那么骄傲。
南港唐伯虎
在孩子面前谦卑一点，
真的，
父亲的威严，他刚是弄，就是
下一秒我跟他说，下一秒我跟他说对不起，应该拍下来，超好的，对不起，爸爸错了，对不起。
哎，但是你看，灯辉又做了个很好的示范。这个示范就是什么呢？我们当然会站在父亲的这个身份哈、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当下没有办法分辨说这到底我们有没有错。我只是跟你讲，我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学的、啊
对，对，
我没有错啊。但是呢，如果你真实的感觉到你犯错的时候，我觉得呢，马上做修复是绝对正确的。你知道，说道歉是需要勇气的、啊，
没错、
啊。很多人一辈子不会讲道歉呐、啊很多小孩子一辈子没有听到父母亲道歉，以至于他以后不会讲道歉这个事情。你知道，就是别扭、任性，因为他不懂得道歉嘛。
是
啊，道歉的时候，哎、欸，像我也会惹我女儿生气啊。就我女儿，因为现在三岁多，她很会讲，她说：“爸爸，你太凶了啦。”我女儿讲很清楚，说：“爸爸，你太凶。”我说：“好，那爸爸跟你道歉。”啊，好，我说你能够接受，他说可以。我说那以后爸爸觉得你太闹的时候，爸爸要准备凶之前，我就跟你讲，爸爸要准备凶喽，你不要再这样惹妈妈生气啦哈，你不要那么不乖哈，要不然爸爸等一下很凶，你会受伤哦，你会很生气。他说，然后他真的有改变呢，我就是提前先跟他就是预告。就例如说，他每天他看电视的时候啊，看到晚上的时候，可能就爸爸我想再看一下，我说可以，我就调闹钟，五分钟就是五分钟。 哔哔哔，遥控器给他自己按。他学会这个呢，他就乖乖的了。所以就是我提前跟他讲，后来我发觉，哎、欸，这个沟通蛮好的、嗯。然后他以后他做错事情，我说你跟我道歉，他也会道歉。嗯嗯嗯，我觉得灯辉要常常跟孩子道歉。
好，我会我是做错，我一定认。对 对, 對、啊，我不会不认，我一定认。
那阿Ben呢？啊，欸、阿Ben有没有被孩子弄过？
我有被孩子弄过。我觉得孩子影响我很深的，就是孩子教会我的事情，就是学会聆听。聆听他的声音，
请听就是爱、啊。
请听，对，像比如说，我们老师会先入为主的观念，像比如说两个小朋友吵架或三个小朋友吵架，我们总是会听到来告状的那一个，然后马上就去处理另外那一个。像比如说老大会过来跟我讲，哦，妹妹刚刚抢我东西，怎么样，有的没的，
那 我
就处理妹妹了。对，你怎么可以抢哥哥的东西？他是哥哥，你怎么可以讲？但是我却没有听他说啊。我只听了另一方说而已。那于是呢，我那一次之后，小可就跟我讲说，我觉得你还是要把事情的经过，所有的经过全部听完之后，我们再来做处理，而不是单听一方面的说法。那一次之后，我就把两个都叫过来，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两个就一唱一搭，一唱一搭，然后讲一讲，哦，我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是我真的误会妹妹。那我也跟灯辉一样，真的是有错就要认。那我就跟妹妹道歉，哦，爸爸误会你了，
是
原来是这个样子。那经过那一次之后，我真的每一次只要他们吵架或怎么样，我一定会把事情就是听完再来做处理。
哎、欸，我觉得听这个事情，我到现在在学习。
对，
因为我是反应很快的人。
对，然后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啊，你就是错嘛，你就赶快认错就没事了嘛。
这个我太太的分析是因为我们在演艺圈工作，反应要相当快。我们的节奏跟反应能力是要比别人快两三秒以上、哦、就是很快我们就知道下一步要干嘛了、嗯、所以我们往往听不完人家讲我们就要准备开口了
对,
对、
啊、往往呢这个不小心就误会别人的意思、哦、也解读不对了。我觉得这个都是从孩子身上提醒到我们要仔细把话听完
是
我常常在讲说请听就是爱 这个话真的是很重要因为你不先打开耳朵听你急于表达我就老犯这个错所以我老婆说我很难跟你沟通啊因为虽然我常常听到我老婆讲的东西，我是听不下去，我会觉得歪理一堆。我觉得歪理一堆，因为我会真的会觉得，然后我就急于想要纠正，或是解释，或是告诉他一个正确，我认为正确的方向。但我后来往往我就错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错误的行为。
对，
我最近开始就是慢慢这几年当中，我已经结婚七年，慢慢开始我会打开耳朵先听我太太讲。讲的当中，我虽然里面有各种的 murmur， 各种的白眼，可是当我听完他讲完之后呢，他就释放掉，然后我再用另外一个角度，我举例给他听。
对，
我说，哎、欸，其实你刚刚讲的，我就用另外一个角度，他就哎、欸，慢慢、嗯，因为我老婆小我八岁，
就是
小妹妹一样对我来讲，所以我慢慢跟他用我的人生经验跟他讲哈，哎、欸，他就听进去了。嗯，如果是当下跟他，哎、欸，你这个不对啊，你是哦。完蛋了，吵架
就不要当下马上的去做一些反应，因为搞不好老婆说的那些话，我们放在心里面之后，哎、欸，消化了之后，我们会觉得又会悟出另外一番道理出来。
对，刚刚从小孩呢聊到太太，我们现在就真的来聊太太。嗯哼，琪琪怎么样？有什么先骂他两分钟，
预备开始。
其实他蛮好的、欸，
太好了，你真的是一个好男人。
不是因为
你果然没有上我的当，没有挖坑给你跳，
我还很认真在想说他哪里不好。硬要讲的话，就是真的工作塞太满。但是其实这也不是缺点啊。
对啊，
这其实对我来讲，我有很多工作，难道不是好事吗？
当然，
对啊，对啊。
你怎么养家活口？
对
啊，我想到了，最大的缺点，他有时候太直了，他不会经过，就是刚才你们讲的，在心里面消化之后，很多话急着就讲出来了、啊、然后很多情绪当下就反映出来，
啊、在你面前吗？
不是在大众面前，所有人面前，所以很容易就会讲错话，
吃亏啊、比较
很容易会说错话，然后就是讲一些不得体的话、嗯。但是其实他心里面的真心话，但是其实当下的反应其实可以用委婉的方式讲，但是他却会因为听了片面之词，就想要比如说我现在你欺负我朋友，
对，
我就替你站先。
对，
后来你们两个和好，他自己尴尬这样。
哦，
他就很急，就是要当下，我觉得他太急了啦。
OK OK，
他如果可以在三思而后行的话，他会更棒。嗯，如果硬要讲缺点，那就这个。
那其他的优点讲几个？
优点太多了。
来来，给你一点时间赞美你的太太。
他把我照顾的无微不至，他就是把我自己当小孩一样照顾、嗯。就是我回到家里面，我什么事都可以不用做，然后我要出去外面工作，我的行李箱就完全就是里面什么都有。 我完全不用整理，就是我在里面，就是我要吃饭就把嘴巴打开，我要喝东西就把手伸出来，
那你废了。
然后我要洗澡的时候就有人来帮我擦背，然后我要晒太阳就会有人推我，
无微不至啊。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没什么好挑剔的。
这个真的是再次讲到才德的妇人阿贝呢，小可，我看小可是对你真的是。你是狮子王啊？
没有，我真的非常的幸福，然后有了这根肋骨，然后在旁边帮助我这样子，然后为家庭付出，然后包括他在事业上面也是一样，他不断的一直在增进自己的才艺，然后我看到了他的努力，那反而要更激起我对演艺事业的火花。嗯，对对对。
欸，其实我刚刚这样听你们都在不管是小孩身上，或是在太太的这一端呢。欸，各位板凳乐团这两位。这个就双主唱
是，
其实呢都是这个演艺圈当中的中流砥柱啊，而且在演艺圈呢已经是站稳地位了。好，我们不要讲说我们有多少成就，至少我们在演艺圈当中有20多年、20年的以上的时间，基本上一生当中你重要的工作都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呢，慢慢开始有小孩了，你们会有这个想法，就是阿 Ben 刚刚讲过了，小孩子呢学音乐，音乐兴趣很好，学跳舞，跳舞兴趣很好。这个黄登辉呢刚刚讲说，哎，自己曾经想要找孩子组团，你们也会希望子承父业吗？嗯，
我其实就是乐见其成。如果说他们真的愿意。之后想要踏入演艺圈的话，他们真的享受这个生活的话，我会想要支持他们，但是我不会逼他们说一定要进来，一定要进来。
OK， 但我觉得每一个工作都有一个职分，
是
有时候我们看不清。我们以前拿麦克风，觉得哎，麦克风拿来唱歌给人家听，人家喜欢就买单，没有这个职分。我就是意思说，一生当中你在这个工作里面，为什么拿这个麦克风？你为什么有影响力？嗯，你有没有想过说，未来你的小孩子，你会给他一个，如果你真要踏上爸爸走了这一行，你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我会劝退，
真的假的？
真的吗？
我跟你不一样。
哎，欸，等，等会你等一下再讲。
好，
我们先听听看阿贝呢，因为阿贝是乐见其成嘛。但我觉得说，我所谓的职分，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意思，就是你要告诉他一个，是为什么你拿这个麦克风？这个麦克风除了你唱歌、表演、演戏之外，你还有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或是生命责任？你为什么做这个选择？不然你可以去做别的。但你既然有这个话语权，人家可能会有光环在你身上。
对。
你要到底怎么做一个艺人的准备？那个核心，
因为其实我现在想法还是很单纯的，就是想说，如果他真的喜欢唱歌、喜欢跳舞，我就会去支持他。那对于说使命感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享受在其中吧。那如果说你看到爸爸妈妈现在的工作跟现在的生活，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言论或者像外面的行为，需要负上很大的责任，
是
不像一般人可能过马路不用过斑马线。他不会被看到或怎么样，可是哎，今天我可能没有走斑马线就会被写，那你有没有办法扛住这个压力？你有没有办法带给像刚刚马爷讲，就是带给大家一种正面的一些意义？对，你确定你要扛这个东西吗？你扛得住的话，那就来走吧。
OK， 这是我要问，就是还是要告诉他一些东西，因为有些人你知道，
纸醉金迷，
有些进入到演艺圈，因为演艺圈也是五光十色，不小心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多人簇拥他，他忘了，
就骄傲起来，
就骄傲起来了。因为我曾经在年轻时跌倒过，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能够还有机会透过广播或者透过各种关系跟观众朋友说的话，有一个意义存在哈。那个东西我就觉得，如果是我有孩子，他要走这一圈，我可能会带给他一个这样的方向，说，哎，你不要。搞错哈，不要太骄傲，那个是有一个你真正要做更大于你的工作的意义的。
对，
那登辉持反对意见，是绝对不想让他们入坑的原因，是因为
没有。其实你们刚才把我想讲完，我是想把丑话讲在前面。
OK，
我说的劝退是这个，就是其实我不断的每次的工作，我很辛苦的时候，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一些状态，我都会有时候会带他们去，我让他们知道我有多辛苦。然后我会告诉他们，演员没有这么简单，歌手没有这么简单。主持人更难。你如果真的想做这个，请问你赢过别人的地方在哪里？你有什么资格？但是回到 Ben 刚才讲的，如果他真的很有兴趣，而且他也不断的努力的在学习，然后我也是会帮他。但是我会先跟他讲，做任何事情其实都没有那么容易，而且你不用什么都会，你只要找到你喜欢的，不断的把那件事情不断的做到最后，你就可以靠着那一项东西。变成你的专业，
拿了一把刀，把刀给磨利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什么事都很难，但什么事只要你不断的去做，不断的累积，把简单事重复做，你才有机会变成专业。
是，
但你必须要不断的做。所以我会跟他们讲，我会先都跟他们讲困难的点，然后让他们知道什么事都很难。那重点是你要选你开心的，就只有你开心的，你才会不断的想做。
对对，
你不要做到一半，然后又一直换，那没有用。你必须在同一件事情上不断的琢磨，你才有机会变成专业，然后才有机会。利用那一项工作，可能就是获取这个生活，就是求生的技能。
是，
对对对。
我觉得这样听两个父亲的角度，我觉得都是很爱自己的，都为孩子在着想。可能登辉的角度就是我所谓的，他说把丑话先说在前面，就是我把我的人生面对现实的这一块，很真实的告诉你，你要有这个预备，面对每一段真实的现实。那。阿Ben的状态就是我就 OK， 你要做什么我先以爸爸的角度陪伴你，
陪想 对
你要做什么 OK， 我鼓励你去做什么去做什么，我到慢慢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再来问爸爸，
对，
可能是倒过来说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再来问我，我还是你可以分享的人。
那我觉得刚刚讲到那个使命感，我觉得很重要，
很重要，
这个是我回去要好好想
一想。不是因为要不然我们干嘛嘛，我说的两位都已经在演艺圈都那么久了，然后接下来你每一次的演出，每一次的演出你有一个东西，就像你刚刚讲你要带给大家快乐也是使命啊，
对，
你要带给大家方向是使命，那是你们板凳乐团的设定啊，那他们从小到大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价值感，就是哦我到底是要干嘛，不其实从事各行各业都一样啊，不是只有演艺圈工作有一个使命感，那是超过于你的任何的价格，不是你赚多少钱，是价值的问题。我觉得就是从你们身上，我觉得感受到说啊，你看当三个孩子爸爸也是幸福的，甜蜜的负担。
对对，
我赶快收工了，我回家赶快
回家先忙。
喂，不是啦，不是啦，就是。好啦，祝你们多子多生多福气啦，
谢谢、
哦、然后呢这个白吉胜阿Ben跟黄登辉他们的板凳乐团已经呢现在呢如火如荼在宣传，然后在各大的这个数位的平台都可以听到他们的歌曲、啊、
的
也有十几的单曲在这个，来再讲一下你们的这首歌名、
欸、歌名叫做陨落也带不走我的勇敢，
是的，
对，然后这首歌的想要表达的就是希望大家不管现在的你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不要急着放弃，那就算你放弃，你需要更多的勇敢，也许只是暂时的休息一下。对，
好，那登辉呢有没有最后要跟听众朋友讲？
就我觉得很感动，然后可以来马哥的节目，然后经过了这一段的努力，然后人生走到现在，然后40岁了，三个孩子的爸爸，
对，
还可以玩自己的梦想，然后可以走到这个踏上音乐这条路，我觉得我很开心也很喜福，然后期待可以把我们想要传达的正能量给大家。
再次谢谢我们的板凳乐团，
谢谢马爷，
谢谢
大家，
谢谢幸福电台。